好，早晨，弟兄姊妹。系咯，头先听完凤仪姊妹嘅分享，我心都好激动。我哋见到一个自己都对自己生命放弃嘅人，我哋嘅上帝佢系愿意用佢嘅爱，用佢嘅能力嚟到俾佢改变。我自己在加密服侍一段有十年的时间。刚才姊妹的分享让我思想到曾经有一位过来人的弟兄他这样讲过，他说我们这些生命这么糟烂，真是少些恩典都搞不定。我觉得这句说话很深刻，真是我们在凤仪姊妹身上都见到，真係少啲恩典都搞唔掂。好難得，第一次嚟到窩福堂喺度嚟到去分享嘅時候，我都覺得係一個疫情嘅日子裏面，我都覺得係一個好難能可貴嘅機會。而且今日可以同大家分享嘅係關於監獄嘅信息。對於一個服侍監獄、終身蒙召服侍監獄嘅人嚟講，一間分享的經文都是一件，即係頭先雪芬姊妹話我哋讀過一段經文，都是對我哋嚟講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其實喺聖經入邊，唔少嘅地方都有提過監獄。多謝雪芬姊妹頭先同我哋分享呢一段我今日將會分享嘅經文。當然主要咧就係喺第36和35、36節啦。咁啊多謝雪芬姊妹喺我哋當中幫我哋讀出嘅經文。我哋先嚟讲一讲马太福音25章。25章咧系耶稣讲天国嘅三个比喻，有10个童女啦，有仆人同埋家主啦，有同埋头先姊妹读出嘅山羊同埋绵羊嘅比喻。我哋可以见到呢三个比喻咧都有少少唔同嘅。第一个比喻，耶稣比喻自己系嗰个新郎。他的教導是要翻嗰啲童女嚟到警醒，他的教導咧係佢嘅結果咧係坐席同慶同埋被擺在門外。咁仆人才幹嘅比喻咧，耶穌比喻天國就好似一個家主將恩賜分俾佢嘅仆人，要佢哋好好去使用。而家教個結果咧就係有嘅加到佢更加有餘，而冇嘅連佢有嘅都要奪去。第三個比喻，山羊同埋綿羊嘅比喻，耶穌比喻自己係人子，邀請佢嘅門徒，教導佢嘅門徒有具體嘅服侍，所面對嘅係永生同埋永刑。我唔敢講山羊同埋綿羊個比喻係最重要，但係我諗弟兄姊妹們都見到啦，呢三個安排係一個漸進式。或者一次一個比一個嚟到更加具體。好，我想特別講一講人子。耶穌在地上傳道的時候，好時尚咁樣用佢嘅比喻嚟到去教導門徒。咁點解要用比喻呢？比喻就係因為用一啲好實在、好實質同生活好有關係嘅比喻嚟到去教導一啲天國嘅道理。新郎同埋童女，家主同埋仆人，第三個就係叫做人子同埋嗰啲羊。我哋嚟睇一睇，但以理書，佢話我在夜間異象中觀看，看見一位人子駕著天雲而來，被領到亘古常在者嘅面前。得着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要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必不败坏。对于犹太人来讲，人子这个字绝对不陌生，而且对于他们来讲很重要。就正正人子就是代表那位将要来的基督，那位受膏者，那位带领犹太人去复国，去天国降临的各位人子。好，我们讲回这 今日我将要特别要讲呢段难能可贵嘅经文。第一个难能可贵，我谂头先已经讲咗啦。呢位作为受膏者，作为天上人子嘅人，佢却系愿意同呢啲我饿了、渴了、作客旅、赤身露体、病咗同埋喺监里边嘅人同在。一位高高在上嘅君王，呢位尼赛亚，佢系口中时时提住呢一班喺地上受紧困苦嘅人。一个是一个难能可贵的比喻，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吩咐。好，我们看一看难能可贵里面特别难的地方。我们看到嘛，这六个吩咐里面只有最尾这个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是指向一个地方，其他五个都没有。耶稣为什么要特别指向这个监里面的地方呢？或者我哋翻转头睇一睇，喺马太福音好多嘅描述里边，耶稣曾经喂饱饥饿嘅人啦，医治有病嘅人啦，接待唔同嘅客旅。或者我哋咁样谂一谂，调个转头望，我哋呢位风雨飘摇、一身连头枕头嘅地方都没有嘅嗰位耶稣，可能佢自己都经历过呢啲饿了、渴了、赤身露体、作客旅，甚至生病嘅时候，咁点咁咧？耶稣到底有没有去过监里面呢？跟着下来马太福音，耶稣讲完25章三个比喻之后，马太福音26章一开始，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就对门徒说，你们知道过两天是逾越节，人子将要被交给人钉在十字架上边。过咗两日，耶稣真系被交了，佢真系需要饿了、渴了、赤身露体、身体受伤。我哋有冇谂过呢一段可能系耶稣嘅临别感言呢？耶稣话：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咁喺圣经里边嘅记载里边，耶稣喺收监嘅时候，有冇人去睇过佢咧？使徒彼得只系喺佢受审嘅时候，喺出边遥遥地望住耶稣。主所爱嘅门徒约翰，只能够喺佢最后受刑嘅时候，喺十字架上边望住耶稣。耶稣喺监里边，到底有冇人睇过佢咧？圣经马太福音27章27和至到30节有这样的记载，巡抚将耶稣带到衙门前面，叫全部在营的兵丁都去到他的地方，他们脱了耶稣的衣服，为他穿上一件朱红的袍子，用荆棘冠冕戴在他的头上，拿支苇子放在他的右手，跪在他面前戏弄他，还要说恭喜犹太人的王，有套筵抹在他的面上，拿草纸打他的头。耶稣真的有去过监里面，而探他的人就是那班要他受刑、要他受苦、要满辱他的兵丁。监狱从来都是重门深锁，环境很差的。有一张有两个人坐在这里的相，这个地方是主母堂，在以色列一个据说是耶稣被监禁的地方。听闻他在2016年有失火烧了，但是去年呢重开。我呢记得当年，我估是七年前，我有机会去到这个教堂，我不知道它烧完重开之后有没有不同。我记得导游先生带我入去，这个耶稣囚禁的地方是分开两层，我们入去那层呢，见到地下有个窿，下面还有一层。导游先生说耶稣就是在这一层被吊落下面那一层， 佢喺受審、受刑、送上十字架之前，就喺一個咁嘅地方嚟到被囚禁。監獄從來都係一個重門深鎖、環境極差嘅地方。隔離有幅相係英國監獄改革之父約翰·霍華德。我特別要講一講佢，因為其實喺監獄改革之前，由耶穌時代開始到監獄改革中間，監獄都是一個非常之冇人道的地方。根據一些文獻講過，在英國在約翰·霍華德監獄改革之前，曾經在1720年在英國不達監獄帶了六個囚犯去法庭那裡上庭，因為監獄當時環境很差，這班囚犯全部都有染了很多傳染病。而這一次去六個囚犯去監獄受審，得來的結果是整個法庭裏面總共有40人因病身亡。我們大家可以想一想，監獄到底是一個什麼地方？耶穌特別要指向這個地方的原因是實在不容易，真是難論的。但是是不是這樣我們就不去做呢？約翰·衛斯理，一位偉大的旅行報道家，在他的事工開始和結束都和監獄有著很多的關係。根據衛斯理的傳記有這樣的記錄，他在未按牧之前第一個服侍的地方就是英國的不雜監獄。他和他弟弟查理·衛斯理和一位朋友組織了一個叫做基督信息傳揚團契的組織，就是在不雜監獄裏面去探這些被囚的囚友。正如剛才說，他和約翰·霍華德監獄改革之父是同一個時期，即是說約翰·衛斯理在這段時間服侍的時間面對的就是一個衛生環境非常之差的監獄。讓我緊記的感動的有兩件事，一件事就是他們開會說要監獄這個服侍還要不要繼續下去的時候，約翰·衛斯理這樣說，他說這份愛是最偉大的了，我們不可以停。我想重新提一提，在當時要服務監獄不單單只要花錢，不單單只要付出時間心機，面對監獄裏面那麼多的傳染病，這個服侍甚至乎是生死攸關。但是約翰·衛斯理和他所屬的團隊仍然去繼續。第二件事，相傳衛斯理最後一篇講座在他84歲，就在不雜監獄裏面向10位判了死刑的囚友來到去宣講基督的愛。最後在那個主日的裏面，有4位將要被判死刑的囚友得蒙永生。難能可貴的，但是難能可貴我們要繼續去做。當有人願意說，主啊，你在監裡我們來看你的時候， F.B. 麥爾博士也是英國一位浸信會的牧師，在他的傳記裏面有一段這樣的說話，他說我不止一次參與監獄事工感到後悔，直到36年後我收到他的信。一個這樣的故事，在一次在一個主日博士講完到落台的時候，有一位小妹妹掹住牧師的褲腳，牧師，我爸爸呢聽日出賊了，張耀夫說我不想我爸爸繼續一次又一次這樣去犯事，我希望牧師你可以去接他，可不可以啊？牧師見到這位可愛的小妹妹這樣的哀求，一口就答應。但是很可惜，在那天牧師接不到他爸爸，他爸爸原來就是在監獄的後門被送了去第二個地方。牧師為了這樣非常之後悔，所以他決定第二天，不知道是一時衝動還是聖靈感動，他就衝了入監獄裡面見獄長，以後出賊的囚友希望你交給我，我帶他回教會。就是這樣，麥爾博士的監獄事工就是這樣開始。傳記裡面講到他對監獄事工感到後悔，是因為帶著一班囚友在教會聚會的時候，讓到教會烏煙瘴氣。當他為了 希望在他们离开监狱之后为他们有工作，他自己甚至乎要开一些清洁公司来去养活这班囚友。他觉得很辛苦，他说但是圣灵一直这样感动他做，直到36年后他得释放，他收到一封信，这封信是荷兰寄回来的。原来那位掹住裤脚那位小妹妹见到麦尔博士，虽然没有帮到他爸爸后来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但是见到麦尔博士一生这么努力去服侍囚友的时候，他都立志成为一位监狱宣教士。神学毕业之后，他去到荷兰监狱里面去服侍。那封信这样说，他说博士，我很多谢你，多谢你在我面前做了一个很好的生命见证。今日我在荷兰四间监狱里面总共接触了21万名囚友。博士看到这封信的时候，就感觉到监狱服侍是重要和是值得的。虽然难能，但是仍然有人来到坚持这份服侍。好，我们来看一看可贵难能里面的可贵是什么呢？大家都看到这里有六个吩咐，正如我刚才说，只有一个吩咐是指向监狱，但是还有一样东西，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入监狱来到服侍的温夫强的弟兄姊妹，我们的义工，我自己，我们都知道头那五个吩咐是不可以在监狱里面做的。即是说坐在监狱的人如果肚饿口渴，你不可以带食物给他，他不够衣着你不可以带衣服给他，他住得不好你不可以带他回家住，他病了你不可以给药他吃。你在监狱，我们只能来看你。圣经原文原来是这样的，在上一句上一个吩咐里面，看顾我有这样的讲法，是前去帮助探访和现身照顾。但是最尾那个第六个吩咐呢，我在监狱你们来看我，有一个这样原文有这样解释，就是面对面靠近和坐在旁边。我看到这个解释我很感动，面对面。今天如果你有亲人在监狱里面，你去探他，你还要隔着一块亚加力胶，但我们的宗教班是真的可以面对面。似乎在2000年前耶稣都知道这个服侍不容易，所以他要求都是希望我们去到监狱里面和他面对面，表达一份同在的宝贵。既然难能可贵，我们要不要做下去呢？当有人说近代一点，主啊你在监里愿我们来看你的时候，神学家巴特在1954年至1965年整整11年间，在每一个星期在每一个月都会抽一个主日去到监狱里面去讲道，而且著了两本监狱的讲道集，被囚者的解放和呼唤上帝。跟着要介绍两位都是同事讲，主啊你在监狱让我来看你，郭奕云牧师，更新会的第一任总干事，这里写现任建造神学院的老师，不好意思，他刚刚上个月受了休回了加拿大。讲起郭牧师，有一件事我不得不再讲和重提。在更新会1978年刚刚建立的时候，面对很多财政的问题，一个小小的写字楼，郭牧师和他的太太都付不到租金，他们将他们那对结婚的戒指这个当保当了来顶住一个月的租金。他的牧师说之后那两个月就是赎回戒指的期里面，他们每晚都带着一张当票在床前面祈祷，求上帝将这对戒指可以给他们。但是结局在这对戒指他们没有钱去赎回。我今天分享这个故事，是我深深感觉到今天香港基督教更新会又可以有一个不错的写字楼，可以有今天有二十几位的同工，各牧师和各师母摆了他们的爱和心血在这里，一个难能可贵的侍奉。 伯德培牧师二十几年前在瑞士，他是一个神学家，他是一位神学院的教授，呼召来到香港，一直在监狱里面服侍上帝，来到香港才学广东话，一直服侍至今二十几年，不容易。面对一个难能宝贵的服侍，我们是不是要坚持呢？这个难能可贵的服侍，我们是需要坚持的，因为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既做在我弟兄上面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等于做在我身上。在鲍维军牧师一个马太福音的注释里面，他说马太福音其中一条主线就是小子。小子是什么呢？在社会上面最弱小最有需要的一群就是小子。如果马太福音二十八章这个大使命是耶稣在高天降下来一个重要的吩咐的话，可能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就是耶稣在道成肉身留在地上里面一个最重要的托付。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愿意和那些饿了、渴了、没地方住、没衫着、病了和在监里面的人一起，一个难能可贵的侍奉。记得一位属灵的先贤，他有这样讲过，他说耶稣在地上再没有眼睛了，你愿意替他用怜悯的眼光看这个世界吗？耶稣在地上再没有双手，你愿意替他在这个世界上来到作工吗？耶稣在地上再没有双腿，你愿意为他多走一步吗？当我们面对这个难能可贵的侍奉的时候，今天我们不在监里面，又因为信了耶稣，我们的生命就自由，我们要将这份自由如何来使用呢？我们是不是愿意好像耶稣的教导那样，向一些在地上受紧苦的人多行一步？或者有人这样说，哇，阿苏你说难能可贵的侍奉，我没什么恩赐的，我不知道可以做些什么。我们来看回上一个比喻，马太福音这个财主的比喻，耶稣给啊谁的有五千，但是给我的只有一千而已，我做不来的。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看一看吕振中译本，一个贴近原文的译本，原来一千银子是等于六千日的工钱。六千日即是多少？如果犹太人一个星期有一天安息日的话，这就是十年人工。十年的人工，弟兄姊妹，上帝托付给我们的一点都不少，而且一样是很可贵的。我们将要怎样来去运用呢？当窝福堂已经有一班弟兄姊妹要回应了上帝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的吩咐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为了耶稣这个临别的感言，为了众先贤的一份坚持，在祷告里面多多纪念今日的事工，又或者在经济上面作出一些奉献支持，甚至乎我们愿意去到监里面去见那位在监里面的主耶稣呢？接下来机构呢对红窝福房有四个的邀请。第一，窝福房的弟兄姊妹可以参加第三每月第三个星期六下午，和每月第四个星期六的上午和下午在赤柱的宗教班，亲自去关心、关顾和牧养囚友。第二，有书信的事工，透过书信和囚友来到联络，并且和他们分享信仰。第三，圣经函授课程，我们设计了一些课程给囚友来到去练习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义工在当中来去批改这些课程。我们有没有 answer？ 我们深信透过这些课程和书信的配搭就有更好的果效。第四，天使树的义工，在囚的人士里面，我们有个天使树的计划，每年圣诞节我们都会 让囚友他们的家人得住一些礼物，可以有一个探访的时间。好，我今天的分享呢匆匆停在这里、大家没有看错，这里上面写着你的弟兄阿祖，即是我许祖云，隔壁有个 number， 这个数目字不是我神学院的学号，这个数目字是我的终身号码。过去我都是一个吸毒犯案的过来人，我都曾经在监狱，但蒙上主的恩典，我和奉义一样，靠着耶稣基督，我的生命有改变。今天可以站在这个地方，作为一个小小的传道，服侍我的上帝，是我最大的福气。所以我深信各位弟兄姊妹，如果你们愿意在过去或者将来参与监狱事工的付出的话，我深信我的上帝，我们的上帝不会要你们的付出白白付出。我深信你们所付出，所以今天里面的服侍一定有果效。好，多谢大家。